普京疑似是倒戈，川普闪电拔点，谁在树背叛习近平呢？每日停电20个钟，退休金买不起鸡蛋，古巴共产政权两大氧气管被切断， AIT 承认谷立言会晤蒋万安谈到安全合作，曾经瘫痪美国情报网 CIA 双面间谍狱中离世，安吉丽娜朱莉出卖加州的豪宅，将移居柬埔寨和欧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同一日，三条线突然交集在一起，川普正在拔除中共的战略支点，德克兰街头在升温。但与此同时，加拿大总理选择访华，等于将自己推到美中角力的聚光灯下边。先来看看南美洲先。马杜罗政权刚刚倒台，立场亲共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就坐不住了，在1月7号主动打电话给川普。川普公开回应说，和佩特罗通话是巨大的荣幸，两人谈到了化学药品和分歧的地方，并且决定尽快在白宫会面。这一通电话的信号很直白，西半球国家正在重新站队，而哥伦比亚至关重要，它邻近巴拿马运河和加勒比海，一向是美国在西半球稳定的关键支柱。但自从这个国家第一个左翼总统佩特罗上台之后，中共开始通过一带一路渗透哥伦比亚，踩中美国的地缘政治红线。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佩特罗为什么在委内瑞拉出事之后立即找川普？他是来谈化学品呢，抑或是担心成为下一个马杜罗了？接下来这条暗线更加劲抽，他就是在这场地缘政治巨变中，中共的老盟友俄罗斯扮演了什么角色？马杜罗被捉了之后，外界回忆发现，从12月23号就传出了俄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这里撤离外交官家属。不过莫斯科很快就否认。时评人史可鉴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说，俄罗斯情报系统提早已经知道美国要动手，但中共在美军行动的前夜呢，还傻傻更地派特使高调地支持马杜罗。这个说明中共情报能力很弱，还说明俄罗斯根本就没有打算和中共分享情报，还眼白白地看着中共向火堆里面跳。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发文倾到，有小道消息甚至说俄国是先人，向美国提供马杜罗的个人生活情报，令到三角洲特种部队可以操作得更加精准。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回事，那就是俄国向美国人交投名状示好了。如果普京真的为了脱中入美交出了投名状，那么下一个被出卖的会不会是哈梅内伊和习近平呢？吴家龙认为，如果连普京都背叛习近平的话，会有更多国家调整亲中路线，和台湾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甚至和台湾建交。就在地缘政治重组的关键时刻，美国传统盟国加拿大竟然怀疑是转身冲向北京。总理卡尼宣布下个礼拜访问中国，这个是2017年以来第一次有加拿大总理访华。这个时间点很敏感，川普刚刚在7号宣布和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委内瑞拉将石油卖给美国，获得的资金全部都用来买美国货，包括农产品、药品等等。这个代表委内瑞拉承诺将美国作为他的主要贸易伙伴。委内瑞拉和加拿大同样是出口重质原油，过去委内瑞拉被制裁，美国炼油厂不得不去从加拿大那里入口，现在委内瑞拉原油重回市场了，加拿大重质原油出口会受到重创。所以在外界看来，卡尼此行不单止是外交，他很容易被解读成加拿大在树找一个没那么依赖美国的出路。但加拿大踩到的不单止是只有经济，还有北极的安全。举个例子，2020年中共曾经试图买入一座加拿大金矿，后来被加拿大政府以国安为由挡住了。 呢座金矿当时负债累累，佢嘅吸引力在于地理位置，佢位于北极圈内，附带深水港以及功能齐全嘅飞机场。从地图睇，呢个金矿同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嘅距离都相等。由于陆地上冇通道直达金矿，所以冇监管。一旦发生战争嘅时候，中共可以从呢度突然对美国发动导弹袭击。相信有无数只眼睛喺度及住卡尼呢次访华，睇下佢会唔会被北京转空子啦。最后将镜头转翻到中东，呢度系北京另一个长期倚重嘅战略支点——伊朗。而家伊朗嘅局势已经唔系街头示威嗰个等级啦。根据《卫报》同好多人权组织目击者嘅讲法，抗议喺处扩大，安全部队使用催泪弹、钢珠弹，甚至有目击者指称出现咗实弹。反对派团体发起大罢工，伤亡同逮捕嘅数字都喺度上升紧。伊朗司法总监艾杰七号警告话，绝唔会宽恕任何帮助敌人嘅人。澳洲政府七号对伊朗发出最高级别嘅旅行警告，呼吁国民唔好前往伊朗，并且强烈敦促所有仍然喺伊朗嘅澳洲公民尽快撤离。澳洲驻伊朗大使馆已经暂停运作。呢个系澳洲对伊朗发出嘅最严重嘅安全警告，表明西方政府已经评估局势存在失控风险。伊朗末代王储礼萨巴列维发出最新警告话，收到消息，哈梅内伊政权已经非常之恐慌，正试图切断网络。巴列维鼓励伊朗人继续抗争。坊间盛传美国同以色列喺呢个周末动手解放伊朗，但冇可靠线索提供支持。下边呢个问题想征求下听众朋友嘅意见。卡尼如果真係为石油同出口去北京倾生意，你觉得加拿大喺处务实自保啊，亦或系不惜咁压住北极安全同美国同盟，帮北京开一扇门呢？喺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我哋先嚟留意下呢样嘢啦。过年嗰阵成日都及住个荧幕同埋追剧啊、打游戏啊咁，眼睛系咪又干又涩又攰啊啦？今年送礼就送润眼宝啦。呢样嘢系严格挑选杞子、决明子等等汉方直水，温和滋润，俾双眼有种舒服嘅放松感。送呢样嘢咧，可以令到收到你礼物嘅啲朋友过年挨夜隻眼都唔会涩，睇手机啊、追剧啊，眼睛都舒适明亮。送礼就送贴心嘅关怀。而家立即去健康520选购啦。呢度有个温馨提示，呢个产品而家只系喺亚洲地区销售。美军突袭委内瑞拉，震撼整个南美，断咗古巴最后一条氧气管。古巴自冷战时期起就加强情报系统，凭住呢个资本成为苏联嘅伙伴，仲通过为非洲到巴拿马多个国家嘅元首提供高价值安保嚟到赚钱，勉强维持住几乎要崩溃嘅经济。《华尔街日报》最新报道话，古巴人口仅仅大约是1000万，其中安全和情报系统就高达10万人。古巴情报网络深入职场、校园、公共场所，甚至每个街区都有线民。但在这次美军突袭委内瑞拉的时候，古巴提供的安保体系明显没有发挥到作用。长期研究古巴安全体系的记者佩雷斯表示，负责领导安保团队的古巴军官德拉维加一直以来几乎和马杜罗如影随形，甚至瞓都瞓在马杜罗隔离的房间，但目前下落仍然不明。这个都显示古巴团队不具备应有的力量。美军的行动断了古巴出口安保和情报体系赚钱的路，与此同时也都断了古巴的命脉委内瑞拉石油。高峰期的话，委内瑞拉每日送给古巴90000桶原油。在去年第四季度，虽然供应量严重萎缩，但每日都仍然有高达35000桶，令到古巴的电网能够勉强地维持输电。现在这条线彻底地断了。墨西哥虽然能够向古巴提供少量的石油，但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 这条微弱的补给线随时都可能中断。没了能源，专家形容古巴经济正陷入自由落体。共产政权下的委内瑞拉早就贫富悬殊，通货膨胀严重，社会福利制度几乎崩溃。一个退休老人每个月的退休金不到7美金，但私人超市里面30枚一盒的鸡蛋要卖8美金。也就是说，工作了一辈子，最后连一盒鸡蛋都买不起。当地人说，除了首都之外的地方每日停电20个小时，汽油短缺导致没人收垃圾，进一步就导致了登革热和屈宫病疫情失控，物资极度匮乏，医院缺乏耗材，连产妇剖腹产都被要求自备导尿管。绝望之下，古巴爆发西半球最大规模的逃亡潮，四年来已经有275万人逃离，国家少了就快三分之一的人口。半途到美国的前古巴情报官员贾西亚认为，一旦经济能力全面枯竭，没有任何制度能够撑得下去。中共日前发动围台军演，但是在南北阵营仍然封杀 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台湾国防与预算推进陷入僵局。1月7号晚，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发表处长高立言和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合影。在台协会同时透露，高立言和蒋万安这次会面是在两日前的1月5号，双方讨论多个议题，其中就包括加强美台安全合作。台湾媒体提到， AIT 并没有在会晤当日发布消息，反而是延迟了两日才公布，各种原因令人感到好奇。美国情报界最出名的超级内鬼艾姆斯，这个礼拜一，即是1月5号在监狱里面走完了他的一生，终年84岁。艾姆斯曾经是中情局 CIA 的高层，在 CIA 任职31年，官至苏联分部负责人。他亦是伤害国家利益最深的双面间谍，在冷战末期亲手整弯晒美国布局多年的情报网，换取总共250万美元的报酬。艾姆斯从1985年起开始将美国的机密卖给苏联，至少12名在苏联的美国间谍因为这样惨遭处决。艾姆斯仲长期对 CIA 提供假情报，导致列根、鲁布殊等美国总统拿到错误的战略资讯。艾姆斯背叛国家的动机很简单，当时他因为离婚，加上要供养第二个老婆，欠落巨额债务，艾姆斯出卖美国利益长达10年，期间两次通过测谎，最后竟然败在自己的高调。他年薪只有6万美金，竟然开着捷豹豪车，全额现金买豪宅，在瑞士银行开户，每年的信用卡账单高达5万美金。奢侈的生活终于引起了怀疑，调查人员翻他的垃圾，在车上边装追踪器。最后是1994年，艾姆斯准备飞往莫斯科前将他逮捕。艾姆斯案当时震惊全球，恶化了美苏关系，导致时任中情局长辞职。最新消息指，现年50岁的荷里活巨星安吉丽娜·朱莉将洛杉矶的历史豪宅挂牌出售，准备将生活重心搬到柬埔寨、欧洲以及纽约。朱莉的洛杉矶豪宅位于洛斯费利兹富人区，占地大约是8500平方米，有6个睡房、10个浴室和花园、泳池和独立工作室。他这间屋建在1913年，是荷里活黄金时代的标志性建筑。朱莉在2017年花了2450万美金买入来，目前正低调带买家睇房。朱莉的好友演员兼制片人杰班杰明透露，朱莉在洛杉矶感到窒息，连转个头都能够睇得到识得的人，这样东西对他来讲非常艰难。他计划去海外，比如欧洲或者他的第二故乡柬埔寨， 他还打算花时间经营纽约的艺术精品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